耶稣论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非常感谢主，也谢谢我们的诗班哈、永恒的家在天上。诗班唱的时候，也把我们的心都带到天上。我们非常感谢神给我们教会的祝福，让我们这个家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家，有美好的歌声，也有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现在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看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深深相信你的话语是要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我们相信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能够更明白神对我们生活中的心意，也知道怎么样能够生活，能够更加的得着主要给我们的幸福和快乐。主，这段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也用一个恭敬的心，用一个相信的心来听主的话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那最近我们看的是从耶稣他所讲的话来看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建立在我们每个人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建立在你跟别的基督徒的关系上面，也不是建立在你跟教会的活动的关系上面，而是建立在你跟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之上。有了这个关系，你如果以一颗真诚的心来相信耶稣基督，来相信他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怎么来过这基督徒的生活。那耶稣他所讲的关于人生，基本上来说是两样事情。耶稣说他要你来享受这个人生，神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要我们受苦，而是要我们享受神给我们这美好的人生。第二样事情，耶稣的意思是说要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不单是你自己享受神给人的人生，而是你照着耶稣的话去生活的时候，自己会得着快乐，而你周围的人也会得着幸福。那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神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看了很多耶稣所讲的话，很简单可是很重要。当我们照着去做的时候，你自己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幸福，你的家庭会更加的美好，那你旁边的人也会得到神更多的祝福。我们把过去所看的再稍微来复习一下。耶稣他讲到人生第一样，他说不要忧虑。耶稣说不要忧虑，因为天父顾念你们。常常接触到弟兄姐妹一讲到生活，特别讲到说将来的事情，总是有一些会让我们心里面担心的事情。但是耶稣他用很肯定的话，他说不要忧虑，天父顾念空中的飞鸟，都把野地的百合花穿戴起来装扮起来，更何况是你呢？你如果是天父的儿女就不需要忧虑，因为你天上的父亲他爱你，他顾念你。耶稣的话是这样说，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啊？他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那也不要为生活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因为你是天父的儿女，你生活中一切所需用的你的天父是知道的。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但是每一个人几乎他都有一些忧虑的事情，因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晓得，所以一想到现在的需要，想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总是有些要忧虑。耶稣他说享受人生的最重要的方法，你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是因为天上的这位神他是你的父亲， 你要相信他，他知道你一切所需所用的，他会供应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会供应你，他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所给你的也许不是照着你的方法，不是照着你的时候，但是他一定会供应你，就像是你的爸爸妈妈会照顾你，就像是你已经做人父母了，那你想想看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你那个孩子你是怎么爱他，怎么疼他，怎么供应他，那天上的父亲超过你对你自己儿女的那种爱，所以你不需要忧虑啊。那小孩子他是最无忧无虑的，那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生神给我们享受的，你不要因为忧虑的缘故而把这生活中的快乐就除去了。所以第一点，就算你遇到天大的事情不要忧虑，因为你的天父顾念你。第二样事情，耶稣他说的是累了就休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休息。休息是神的设计，一打开圣经我们就看到神他创造天地，有工作有休息，神花了六天的时间来创造这个世界，到第七日圣经说神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神这样子，人也是这样子，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设计就是说，你有工作但是也有休息，定期的休息可以使人重新得力。耶稣特别讲到说心灵上的休息，这世界上的人他累啊，不管是说身体累，很多的时候是心里面累，所以耶稣他特别说要让自己的心灵得安息。那耶稣的话是这个意思，他说那个心里得安息主要是你先调整自己内心的态度，如果你把自己内心的态度调整好了，就可以减轻你人生的疲累感。主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这个话是一个呼召的语气，他就是要你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接着他说怎么样得安息，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而且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要我们学习耶稣的温柔，学习他的谦卑，能够使你的人生的担子轻省，心里面得安息。那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一个温柔的人，谦卑的人，哎，他活得就不是很累。但是如果心里面你是很在乎的人，心里面觉得自己比较高人一等的，比较骄傲的人，那个你活着就觉得挺累的。耶稣他是天上的神，他到人间做人的时候心里面柔和又谦卑，那他人生过得很轻省不累。那主说凡是心里累的人到他面前来，累了要休息，就学习主做一个温柔跟谦卑的人。耶稣所说的人生第三样事情很重要，我们简单的说是这样说，人生没有比爱更重要的事。主耶稣的教导说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爱更重要，说人生最大的喜乐是来自于爱，有人爱你，你去爱别人，不管是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朋友之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甚至你在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但是你对他有善意有恩慈，只要是人跟人之间能够有彼此相爱，那就是人生最好的经验。那你想想你的经验，说有人爱你的时候你又去爱别人，你在一起的时候有那种感觉，说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是多么的美好，你说那个感觉就是那个能够带给你的喜乐胜过升官，胜过发财，胜过住大房子，胜过担任公司的总裁。耶稣的教导是说人生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就是爱。那我们知道实际生活我们活的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在做选择的时候会选别的，就觉得这个升官很重要，赚钱发这个财很重要，追求这个名，追求这个利，追求你目前读书的人，追求学问学位， 很重要，有时候反而把那个爱就退位退到别的地方。可是你看你一点一点的这个也得到那个也得到之后，他们带给你的那个快乐很短暂，到最后你说哎，怎么不快乐，因为那个爱缺少。那耶稣他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生当中没有比爱更重要的。我没有想到说那可不可以具体一点，讲到爱的时候很广泛的。我们在过去就以弗所书特别提两样事情，圣经的教导说爱你可以表达的方式很多，但有两样你可以很具体的去做，一个是恩慈，一个是宽恕，这两样都很容易的可以去做到。恩慈简单的说就是你对人好，你基本的态度就是你这个人对别人好，就算对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就算对方就是你现在对他很好，但是你知道说他也没那个力量来回报你，但是你还是对他好，因为你做人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有恩慈的人，对别人好的人。那主他是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因为你做人就是一个有恩慈的人，那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那另外一点，圣经说你可以去原谅别人，去宽恕别人。如果有人得罪了你，而他又向你说对不起，你就要原谅他。如果他向你一次说对不起，你就原谅他一次。如果是70个7次，你就原谅他70个7次。那宽恕原谅是爱心的表现，这两样事情蛮具体的，你去做的时候可以给你生活当中带来很大的快乐。宽恕别人，对别人有恩慈，人跟人之间彼此相爱。主耶稣的话说，最重要的就是你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把所有的圣经的教导合起来啊，浓缩为一个字，那就是爱。最大的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他能够诚心的去爱神，又去爱他周围的人。耶稣讲的第三样生活中的事，就是你要会分辨事情的轻重。是这样子啊，圣经当中常常讲生命，耶稣每次讲生命的时候总是被人家误会，总是被人家所误解。我们总是以为说这个生命就只是这个肉体的生命，有这么一口气，但是耶稣讲生命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这么狭窄，他讲的是神所造的那个生命，那个丰盛的生命。耶稣的意思是说，你生活快不快乐跟你内心的生命丰不丰富有关系。说神造人的时候是把人的里面造的是特别的丰富，那个就是那外面的东西是白给的，甚至像伊甸园这样居住的环境都是白给的，那你不能可能说住的比伊甸园更好，就连这个都是白给的，就那些物质的东西就是天父会供应我们，不值得我们花这么多的心思就是这个力量整个去追求它，把它看得这么重。那是更好的更丰富的是在人的里面，所以当神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的时候，是你的里面，你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也是你的里面，所以里面内心丰富那是真正的生命丰富。当你内心丰富的时候，哎，你生活就很快乐，你对人有感情，你对人有爱心，你的心灵是纯洁的，你可以跟人沟通，跟神沟通，那带给你的喜乐远远的超过说赚得全世界啊。那曾经有一个人，他就去找耶稣，他就向耶稣提出请求说，主啊，求你替我分家产，因为他家里有产业，说你请你替我分家产。耶稣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我们比较在乎家道丰富，说实在现在的人追求的就是一个家道丰富，追求了半天是希望说能够多赚点，住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体面一点，家道丰富也就是赚得全世界。但是耶稣这句话说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那个生命是你的里面，你里面真正丰富了，是真的丰富，而那个丰富了带给你更大更大的快乐。耶稣他就说这么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他赚得全世界，但是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用处呢？就我们如果只去顾的赚全世界的时候，里面的好东西会不见的，会一点一点的失去。因为你不是说向前看嘛，就是如果你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其实你可能不觉得，我可能不觉得，但是里面东西一点一点，好东西一点一点失去了。所以等到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能够看到的也就是名利这些世俗的东西，可是里面的好东西已经没了，变得说里面挺贫乏的，而生活也很不快乐。年轻时候想要的那些东西都有了，物质的都有了，但是为什么生活还是这么不快乐呢？那就是耶稣说的这句话，说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用处呢？神给你这个美好的人生，要你享福的，想不到了，享受不到，因为里面那个东西一点一点的丢掉了。所以主耶稣的话是叫我们会做选择，在重要的时候不要因为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把里面的好东西一点一点的给丢掉了。丰富的物质加上贫乏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快乐的生活。耶稣说在关键的时候要注意，要保持你内心还是有个丰盛的好的内心，不要把神给的好东西丢掉。耶稣他说第五样是保持你内心的纯真。一个内心简单的纯洁的人，他比较容易亲近神。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箴言书也有一句话说，这个心，你的内心很重要。所以你这一辈子活得怎么样，跟你的内心最有关系，跟你外面求得的那些东西，或你脑子聪明不聪明，你知识多不多，其实关系比较小一点，但是跟你这一生当中怎么保持你那个心很有关系。你内心是纯真的话，你生活一定会快乐会幸福。那个最能够享受生活的是那些小孩子。有一次耶稣他走着走着，他圣经说他就突然就喜乐起来，他突然就很高兴，然后他就说了一下这句话。那时耶稣他就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想到这件事情，他非常的喜乐。他这句话很有深意，他说你像这些事情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弟兄姐妹，你们都是聪明通达人，你们每一个人都很聪明。在耶稣的时代有很多的聪明通达人，那个时候有希腊的哲学家，还有那些罗马人，他们注重实际的，一条一条的很知道怎么做事情的，再加上更聪明的犹太人，优秀的传统，每个人都聪明的不得了，那些聪明通达人到处都是。但是最有智慧的东西，了解神，神的心意，耶稣他说这些东西你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反而显出来。那婴孩是怎么样的人？就是那心里面最纯真的人，单纯的人，就这样的人反而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但是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聪明通达人反而看不明白，也猜不透神的事情，他总是觉得神跟他隔了一层，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挺聪明的。反而是如果一个人他心里很纯真，到神面前他就可以明白神的事情，因为神不向他们隐藏。我就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大概是5、6年级， 我还记得一件事情，那个有一次我们老师啊上课的时候，他突然就在这边说，你们这些孩子怎么这么世故。我们那个时候五六年级要不懂什么叫世故，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世故两个字，我到现在还记得世故。那个时候不太明白说怎么世故，但我现在就都明白了。原来那个老师当时的意思说，那些孩子们小学生啊应该是最纯真的，你就应该像个孩子，高兴就笑，不高兴就哭，就是很纯真的，不要说好像大人那个样子，总是先想好了要说什么话，对老师讲什么话讨好老师，或者是这样子干嘛，就是变得说内心很复杂。所以那个做老师的有时候看到说这些孩子们变得很世故的时候，他有这种感叹，说你们这些孩子怎么那么世故。那个时候我们不了解世故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是现在知道老师指的是怎么回事。说孩子如果他能够很纯真的话，像个孩子那是最好的，但是一旦变了世故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你不对劲。那如果说你能够一直保持内心的纯真，我就在想说，这个人生当中最好看的是人年纪大了，他的心还纯真的像小孩子一样。那最难看的就是那个年纪轻轻的，他心里面就已经世故的不得了，很会计算，很会知道说要怎么样引起你的反应，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那个就很不好看。耶稣他说，你保持内心的纯真，如果说你这一生当中就是照着你的本相，神给你这么一个纯真的心，你就更能够 enjoy 你的这个生活，而你也更能够亲近神，因为神的事情不向你隐瞒。第六样，我们上次也看到耶稣的话，就说说话要实在，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可以说我们生活当中最容易犯错误的就是说话方面。耶稣说说话其实蛮简单的，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必顾虑太多。人跟人之间，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弟兄跟姐妹之间，就是说实在话，那这样子相处最容易，也结果是最好的。实话是经得起考验的，讲假话很容易被人家拆穿，但是口吐真言永远坚定。有时候我们人特别是各位弟兄姐妹念书念得多的人，聪明人有一样特殊的本领，就是他能够把一切都是理念化，就是这个道理本来一开始他觉得不对的，但是他可以拐好几个弯之后能够 justify 他现在说这句话做这件事情是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就根据他这个拐了几个弯之后所做的结论，他我就可以说这句话其实是不是很诚实的话，或者是 misleading 的话，或者去做这件事情。就是那个乡下人，我过去几次去宣教接触的是乡下人，就觉得说跟乡下人接触的时候心里面特别的没有负担，因为他们讲话就是直来直往的，就觉得说做人蛮容易的，不累，不绕弯子的，不把它理性化理念化，说话就是真的是怎么样他就说出来。那耶稣说其实这是一种最好的说话的方式。那上次我们讲到说，这就是心灵和诚实的原则，内心的纯真跟说话的实在。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七样，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圣经读的，耶稣说要祈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大家还是翻一下圣经第马太福音第七章7-8节，我要你们翻圣经，因为要你们看一下这两节有什么不一样。你们会不会觉得它重复？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章第7、第8两节， 主耶稣的话这样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这第七节跟第八节有什么不一样？不是一句话讲了两遍吗？为什么耶稣他讲话好像重复？那个关键是第八节开始有因为这两个字，第七节可以说是一个应许，好，第八节说为什么给你这个应许，因为这样子。那个应许就是说，你们祈求的时候就会给你们，寻找会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就是你们接近神的时候神会有反应。说为什么寻找就寻见，祈求就给你们，说因为。那第八节讲的是一个原则，嗯，我们中间不少弟兄姐妹在外面公司里面做事，那这是 company policy， 公司的政策。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政策就是，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这么一个政策在，所以耶稣说，那你们去祈求，哎，你就会给你们。因为神的政策是说，哎，你去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去寻找的就让你寻见，你去祈求的就给你们。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因为有这么一个法则在，所以你这样去做就会有这么一个结果。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了。耶稣这句话他其实解答了好多的问题，因为常常有人心里面觉得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啊，这个信神信心的问题，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到底有没有神存在，我向神祷告到底他听还是不听，祷告完了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可是耶稣这一句话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他说，哎，你去祷告呀，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你去试试看这个神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他敢这样说，因为的确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告诉我们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孤单啊，还有神的存在，你可以去试试看这位神他是不是真的，你去接触他，你会知道说有神的存在，你尽管放心的去向他祷告，你就可以知道神他是不是真的。所以你要去祈求，要去寻找，要去叩门，讲的是三样事情，其实是一样，就是说你去亲近神，你会发现他是真的。那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对我们，祈求寻找叩门就跟我们有反应呢？耶稣接着话他说，因为神他就是爱，好像父亲爱孩子一样，他会把这些好东西给我们。那要支取这个应许哈，就讲到这个关键了，其实有两样事情。第一个，你要去求，耶稣的话很清楚说，你去祈求，你不求的话就没有，你要去求。然后他又讲到说，什么样的人去求才有用，不是每一个人去求都行，只有神的儿女去求才可以求得到。因为他这里很清楚地讲说，你的天父就会顾念你，你的天父会把这些好东西给你们。你们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还知道说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是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如果你具有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是神的儿女，天上的神是你的天父的话，你可以像他这样去求，你去求的话可以经验到他是真的。啊，我曾看到一个见证，这个许宗实牧师他写的见证，他是一位牧师，但是父亲还没有信主。有一天他就去专门回家去向他的爸爸传福音，他说，今天我不做牧师，我做儿子，做儿子要向爸爸传福音，就跟他爸爸讲啊救恩的道理。 然后跟他爸爸说到说，你有什么人生有什么需要，就可以向神去祷告，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会给你的。啊，他爸爸很好，这个神很好，向他祷告他就会给。但是他就解释一下，他向他父亲说，说爸爸，如果今天你走到街上，有一个人遇到你就伸出手来说，请你给我5万块，我要去交学费，你给不给他？他说我当然不给他，我又不认识他。那他说，如果是爸爸，如果是你的儿子向你伸出手来说，爸爸请你给我5万块，我要去交学费，你给不给？说我当然给他，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他说同样的道理，你向天上的神去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你向他祷告，神答应你的祈求。但是如果说你跟他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向一个做父亲的伸手去要东西，那他一看说你不是他的孩子，他还会不会给你呢？耶稣这里讲的这个祈求有常常被人家误解，你要说任何人，好像是说任何人不管你信不信主，你都可以去向神这样子祷告。但是你看他讲得很清楚，说你天上的父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放心的去求。有时候是人不去祷告，但是你如果去祈求去祷告的话，神会答应我们，会把你所需要的给你。虽然不一定是照你的时间照你的想法，但是你所需要的这一切神会供应你。这是耶稣他讲的第七样事情，说你要肯去求。你是神的孩子，但是你要肯去祷告，肯去求。今天要看的最后一样是一个爱心的具体表现，就是说以同等的心去待别人。主耶稣的话说得好，他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讲的也就是圣经，说圣经的道理总归就是你们要怎么样，人要怎么待你，你们要怎么样去待人。啊，这也是啊爱的具体表现。你们希不希望哈，一般人嘛，我们希不希望人对你公平？如果人家亏欠你，对你不公道的时候，你心里舒不舒服？但如果说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亏欠他或者对他不公道的时候，他心里也不舒服，是不是？所以就说做人的时候求个公平，因为这我们都希望人家对我们公平，我们也对别人公平。那么你给自己打分数，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公平的人？小孩子常常会抱怨说 It's not fair， 不公平啊。那我们是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人？哎，我就发现说如果能够做到公平的话很好。我们对，如果说你有2个孩子、3个孩子、4个孩子、好几个孩子，像我家里的话有7个孩子啊，就是说我爸爸妈妈他们有7个孩子，就即使是父母孩子多的时候，那是不是对每一个孩子都是同样的对待，是不是都很公平？你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公平的人。我当初来美国，刚来美国之后喜欢看美国的这个 sports， 它的运动啊，常常看一些报纸或者是 TV 上的那些运动节目，看多了之后就学会了一件事情，发现在美国的这个运动它有一种所谓的运动员精神。就他们每次打完一场球赛赢了或输了，他们做访问的时候，我老是看到那些教练也好球员也好，他们常常做一件事情，是会给别人 credit， 就说啊这都是我的球员他们表现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说对方的球员他们是非常的出色的，他们的教练是怎么样的，他们常常就说要给别人 credit。 这是我以前在我自己生长的那个文化当中很少看到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开眼的一件事情，说哎，这个国家的人常常给别人 credit， 不管是自己的团队的人或者是对方的团队，他会把这个功劳 给对方，那后来了解说，哎，这是一个公道的事情，就是他不把那个荣耀都是说都在我身上，他会把这个功劳给别人。那有时候我就听到一些事情，好比说在啊，我们中间很多学生他们做研究做写报告或什么，那有时候发现说，哎，好像人家没有给他功劳，在出 paper 的时候，虽然他是花了很大的力，但是没有把他的名字写上去或怎么样。那这一类事情，当你去做的公平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说很好，但是不公平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很难受。那同样的，我们去做，这也是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就怎么样去对别人，这只是其中的一样，说是这个公平不公平的。原谅别人，刚刚说过了，也是一样，我们做错的事情的时候，总是希望别人能够原谅我们，那别人做错的事也希望你能够原谅别人。关心别人，如果说有个陌生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你会不会去理他？好比说有人第一次来到你的教会，解散了，崇拜完了，你会不会去跟他讲两句话？我在美国这20几年，快30年，如果是有假期的时候，就算在外面，我礼拜天一定会找一间教会去聚会，都是一些陌生的教会，那就会有一些体验。因为平时在自己教会做牧师，在别的教会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陌生人，就有一些体验。到那些教会的时候，有些教会有人就来跟你打招呼，蛮热情的；有些教会那个一散会完了，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没有人理你。特别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边聚完会之后，你一个人没人理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但是如果有人来跟你讲话的时候，说：“哎，这个教会蛮有爱心，蛮热情的。”那我就理解到说，那个哎，你做一个陌生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那种心理上的需要。那就想到说自己的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如果说有些陌生人来的时候，那你去关心他，跟他讲话，哎，他心里一定会觉得很温暖。有时候也有些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没有，有时候有一些有一两位好像流浪汉一样的人会来到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的人蛮有爱心的，会关心他们，会跟他们多讲一些话，会爱他们。有一个人他常常来我们教会，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没有，我最早的时候刚刚接触他，他就说，哦，你们的牧师怎么了？我说我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啊。他说不是，你们的牧师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原来他所记得的是林牧师哈。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来我们教会了，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只要是我在的话，我有时间的话，我就留他下来吃饭。我说你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教会有 lunch 就一起吃饭。他就是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我后来了解到他是怕别人去拒绝他，那就我说你还是留下来吃饭。但有时候他就是有时候我说你跟我一起去拿。那我发现有一两次是留下来吃饭，但是后来他跑走了。那我后来知道一件事情，说他怕自己一个人去拿饭，因为人家都不认识他，怕人家不给他或不理他。那后来我就跟他一起去，我们两个一起去拿，哎，他就要了。一个外面的人来，他你看起来也许在你的眼中他好像是一个流浪汉一样，但是其实他也是一个天父的儿女哈。他说他是基督徒哈。就是你可以说好像没看到这么一个人在，你也可以就说啊，你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就走。但是你也可以这边说啊，原来他们这种人很怕跟我们这种人在一起，他怕我们会拒绝他，怕我们是看不起他，或者到时候真的排队之后到那边人家不给他，你就多走一步路，就陪一陪他，哎，他就得到了。那这也就是说，其实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那你希望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人家怎么样对你，你也就去对怎么样对别人。耶稣他讲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说用同等心，你想要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同样的也就去怎么样对别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啊，你们再看一看这句话，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说这个重点是前半句还是后半句，看你怎么读的。有人觉得是前半句，有人觉得是后半句。那前半句的话就是说那个目的是要人家怎么样对你，我愿意，我希望那个人对我好，所以我就先对他好一点，那将来他就会对我好一点。所以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去怎么样待人。那这样子的话你是盼望说他对你好，所以你才去这样子做的。那如果说那个重点是在后半句的话，就是说当你去对别人的时候，你就想一想说，哎，那我是希望人家怎么对我的，哦，我希望人家对我好点，那你就去对他好一点，你就去怎么样对别人，用照样这种态度去对别人。那你觉得耶稣他的重点是前半句还是后半句？我们中文的翻译比较不是明显，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就蛮明显，他的那个重点是放在后半句。他说你要对别人，说怎么对别人呢？用你希望人家对你的那种态度来对别人。这是耶稣他的教导，这不是说经过计算之后说因为我盼望得到这样子的回报的态度，所以我先对他有这个善意的行动，以至于说他将来可以回报我，说我要人家怎么对我，哎，那我就先这样去对他。而是说你从那个人的角度，你想到说你自己希望别人怎么对你，那你就这样子去做就是了。那这是耶稣他教导说，这世界上做人的时候用这种态度去做别人。那简单的来说，人活在世界上要公平，要尊重，要对人比较好一点，和善一点，这都是希望我们从别人身上得到的。那当我们去对别人的时候，说不知不觉的，哎，也对别人比较公平一点，对别人比较好一点，也是对别人诚实一点，真心一点，那这样子我们就是坐在他们身上，把神的爱坐在他们身上。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看了这几样啊。你们或许会注意到说我这三个礼拜讲的时候都会花一段时间来复习前面的啊，这是我做牧师的一些经验，就是人很容易忘掉。主耶稣他的教导是常常有重复性的，他讲完之后他会再给你讲一遍。那因为耶稣的我们看的这几个原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讲到后面的时候都会把前面的再跟大家做一些提醒。那弟兄姐妹，希望你把耶稣所教我们的记在你心里，当作是真实的可行的来用。你试试看这个礼拜，如果你心里面不忧虑，如果你把心里的重担放下来，如果说你这个礼拜心里面尽量的保持像孩子那样子的简单的，对人尽量的诚实，然后你对别人特别的带出神的爱来，然后你祷告，你想想看你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你这个礼拜到神面前诚心的祷告，不是随便的祷告，而是诚心的你就祷告，那把这些事情你拿出来做，看看下礼拜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我们这样子把事情交给神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又真又活的主。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把人的生活该怎么样生活教导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把圣经的话，主耶稣基督的话记在心里。主，我们深深相信你的意念是要我们能够好好的过一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就求主让我们有个相信的心，把主的教导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出来，以至于因此而蒙福。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